启示录，耶稣基督的启示充满着爱、希望、应许和保证。上帝应许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每一次在主的日子看到主的百姓聚集在主的圣殿，总是备受鼓舞。如果您最近经常来教会，一定了解我们正在办一场系列讲座，但我不是每周都来，所以完成这个启示录系列的过程会有一些间隔。这次讲座只是进行简要的概述，初步计划大约需要6个课时，当然还取决于后面讲课的速度。今天我们要重点的学习一下启示录第12章和第13章，这2章在启示录正中间，可以说是圣经中最引人注目、最普及又最卓绝的2章预言。不过还是应该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启示录11章的最后1两节经文，为了提速实在不能细讲啊。还有一件事，屏幕上有没有显示？我们有很多的注释或者材料可以作为这次系列讲座的辅助教材，全都放在网上，大家可以登录奇妙真相网站。我很激动，前2次告诉过大家，在网上搜索奇妙真相，输入奇妙真相，大概有80万左右的搜索结果。我们的网站在第1页，直接输入奇妙真相第1页就能看到。在这么多的网站当中，第一页就能找到，真是很让人兴奋。请把奇妙真相链接到您自己的微博、微信等等私人网站，或者是 QQ， 不管是什么。总之，网上还有很多关于启示录的各种信息、图表和材料可以参阅。请打开启示录11章最后7节，上次没讲完。启示录11章我们只讲了2个见证人。这2位见证人所预表的是上帝的话，或者称为摩西和以利亚，旧约圣经最后的2个预言。当纪念摩西的律法，我差遣先知以利亚，马拉基书第4章。耶稣登山变相时，摩西和以利亚也曾现身，分别代表律法和先知，同时表明了圣经的双重特征。为什么要有2个人？凭2个或3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耶稣复活后立证自己是弥赛亚，就是凭律法和先知，再加上诗篇上所记的，一共是3个见证人。10条诫命总共刻在几块石板上？
2块。
启示录11章的结尾可以读一下第19节。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上帝在天国有没有圣殿？这里说有，希伯来书也提到过。继续描述，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启示录第1章，耶稣行走在7个金灯台中间。前面已经学过，在圣殿中金香炉倒在地上，各种灾难随之而降。现在到了至圣所，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所有这些大地震、冰雹、闪电、声音全都指向世界的末了。因此就在末日临到之前，上帝的话、圣经将会再次被高举并公告于天下。在启示录许多不同的场景当中，都将人带到世界末了的那一刻，并汇总成全景图。七教会带我们来到世界末了的老底嘉教会，还有7印将人带到世界末了的最后的印记，紧随其后的7号也直接指向世界的末了。所有这些不同的意象都在向我们展示末时的情景。还有当我们读到12章的结尾，这是从12章开头直接跳到结尾，请注意这最后一节，启示录12章最后一节。 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和拥有耶稣的见证的。又一次出现了圣经的双重特征，你要卷起正言，在我门徒中间印上律法，因此律法和先知贯穿整本圣经，最终世界的焦点会重归圣经，上帝的话，上帝之道。耶稣讲过财主和拉撒路的预言，在故事的最后他强调什么？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因此上帝最关注的就是圣经，是真理之道。耶稣为何降世为人？为让真道成为肉身，圣经变身成了人。圣经在基督里道成肉身，基督就是活泼的道。别忘了，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活出他的道，不是吗？我们正在学习的所有这些章节经文，全都是在高举圣经之真道，以及为真道而战。我很喜欢奇妙真相的小故事，有许多奇闻异事。有件事很值得关注，就是全世界不同的文化之中，有很多关于龙的传说，特别是关于飞龙。龙在启示录中出现了好几次，第一次是在第十二章。古生物学者和一些其他专家认为，之所以不同的文化背景都有关于龙或飞龙的传说，原因之一是在世界上许多不同的角落都曾发现过巨型的会飞的爬行动物的骨骼化石。我小时候梦想成为考古学家，甚至至今对恐龙化石情有独钟，但不相信它们有几亿年的历史。别担心，我没忘了自己正在讲会飞的龙，只是人们总说恐龙灭绝的年代距今已经有千百万年，大致推算在三至五千万年以前。但在蒙大拿州很偏远的地方挖掘出一块霸王龙的大腿骨，因为太大，直升机无法运载。人们先用石膏把腿骨保护起来，最后决定切割成两部分，快速切割后把它们带回实验室。有位技术人员想检测腿骨的骨髓，先涂上某种溶液，用小镊子拽出一部分骨髓，居然是软组织。舒展后放到显微镜下，竟看到静脉纹路和血细胞，专家们都大惑不解。因为按照地质学常理，软组织的存活期限不可能超过一千年，三千或五千万年前的恐龙腿骨怎能仍有软组织？于是大家开始回想侏罗纪公园，现在真的可以从这只霸王龙的骨头中提取到血细胞？都有谁听说过这条新闻？实在太神奇了，恐怕没有几千或几百万年那么久。总之，会飞的恐龙化石遍布各地，人们为之命名为翼龙。有些恐龙化石的骨架相对完整，能够推算出原来的躯体重量大约50公斤，没有任何鸟类能达到这样的体重。它们的双翼展开几乎相当于一架小型塞斯纳飞机，大约12米。飞龙，如果你和恐龙活在同一时代，看到张开的翅膀后面并拢的长腿，也会以为那是会飞的龙拖着长尾巴。因此对于我们听到远古时代各种版本的飞龙传说，并不会觉得惊讶。启示录接下来的一场战争，主角是妇人和古蛇或大龙，还有孩子。我们读过这节经文，准确的说是今天早上的存心节，还是经文朗读。圣经谈到妇人、古蛇和应许的后裔，或叫女人的后裔，这三者的战争是启示录十二章最突出的主旋律。一起打开启示录十二章，先来读读前面的几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冠冕英文是斯蒂芬诺斯，有两个名字，斯蒂芬和斯蒂芬妮。我儿子叫斯蒂芬，斯蒂芬妮是女孩，斯蒂芬妮、斯蒂芬、斯蒂芬诺斯意思都是皇冠，这是名字的含义。妇人头上有斯蒂芬诺斯冠冕或光环，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这位妇人预表着上帝的教会。圣经中的妇人是教会的象征符号。经上说，那秀美娇嫩的西安女子就是指民的意思，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约翰写第二封信的时候，其实是从一个教会写给另一个教会，他把教会比喻为蒙拣选的姐妹。因此这里有位妇人，启示录中有两个妇人，其一显然指上帝的教会，另一个明显不是，而是被称为大淫妇，她下周会来拜访。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不一定非等到下个星期，下次课就会讲到她。这位妇人她预表上帝的教会，她的光芒都是被造之光，光体都是源于上帝的创造。圣经诗篇136篇7节，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上帝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辰，全都是上帝的创造。耶稣对教会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而这位妇人披戴着各样的光，太阳的光芒照耀，预表着新约时代直接从基督而来的光辉。耶稣是公义的日头，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妇人脚踏月亮，月亮是旧约时代的根基，那是因为月亮本身并不会发光，虽然叫月光，但它并不能发光，只是反照太阳。整个旧约时代都是在反射将来耶稣降世之后又复活之后带来的光芒。我们也该反射主的大光，头戴十二星，在圣经中预表着权柄或领导权。十二会马上让人联想到，比如旧约当中有十二先祖，也有人说有十二位士师，加上撒母耳刚好是十二位。另外当然还有新约时代的十二使徒，上帝宝座前有24位长老，两组十二。有种说法是分为旧约十二长老和新约十二长老，我不知道怎么分，但数字十二代表教会的领导权，直到有人替代犹大之后，圣灵才配降。耶稣指定十二使徒，因此这位妇人是上帝的心腹。有人读到启示录十二章中的妇人说，哦，那是玛利亚，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天主教教会里有很多这类的画像，玛利亚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星，以前见过吗？几乎经常能看到。这位妇人可不是玛利亚，她有更重要的含义，她预表着基督的心腹教会，而不是耶稣的母亲。继续读下面的经文会更清楚。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注意，有一条大红龙，有七个头，这条大龙就是古蛇，十角，其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妇人面前。抱歉，把他们全都摔到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好吧，得花点时间解释一下，还得注意一点。关于妇人和神奇降生的婴儿，这个主题由始至终贯穿圣经。还可以看到撒旦一直在阻止这婴儿降生。其实整个故事还得追溯到伊甸园，上帝应许将要赐给夏娃后裔，那里的后裔当然预表的是基督。有趣的是，好几位先祖如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三人都把自己的心腹带离巴比伦，到达应许之地。他们的妻子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最钟爱的妻子都患了不孕症，全都不能正常的生育。萨拉不能怀孕，但借着神机她生了以撒。利百加不孕不育，以撒为她祷告，她生了双胞胎。雅各的妻子拉杰也有问题，不孕不育，她几乎揪着丈夫的衣领喊，快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说，我是上帝吗？祷告神机，她生了约瑟。以撒、雅各、约瑟在某个角度都象征基督，不是吗？ 另外还有几个不孕的例子，有参孙的母亲，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只是称他为马诺亚的妻子。参孙也象征着基督，圣经中记载他牺牲自己拯救上帝的百姓脱离敌手，还有妇人哈拿、不孕、祷告、撒母耳，后来成了先知、士师、祭司，为上帝的百姓献祭。耶稣是先知、祭司和士师。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不生育，约翰为基督开辟道路。我好像漏掉了一个例子。舒念妇人，非常感谢，很高兴你提醒我。舒念妇人在以利沙代祷后得了儿子，儿子和父亲下田时死了又复活，这种情形并不常见。基督也是这样，死了又复活了。这些妇人全都以神迹的方式生了孩子，那些男婴都象征着基督，复活也象征着基督，妇人象征着教会。另外还有两个或三个例子，小男孩出生后就遭到追杀，试图将他们杀死在摇篮。摩西出生时，法老正在屠杀以色列男婴，为杀死摩西而杀戮所有男婴。还有大卫的后裔，太后亚塔利亚在儿子死后起来剿灭王室，但是只有一个孩子幸存，约阿施。然后到了新约时代，玛利亚生了小耶稣，罗马政权，也就是那条大龙或魔鬼，他操纵罗马帝国，试图毁灭应许的婴儿。撒旦经常通过操纵政权以实现自己的诡计，因此常常是撒旦在幕后掌控着国家。第一次看到预言中明确描述撒旦，以赛亚书14章是一个关于推罗王的预言，以西结书28章，实际上以西结讲了推罗王，以赛亚书14章是巴比伦王的预言。撒旦经常会躲在某个国家背后。但以理书10章谈到魔鬼通过波斯王拦阻加百列，但是米迦勒帮助了加百列，很清楚的例子，撒旦操纵政权，很多领袖甚至并没意识到被利用。比如撒旦通过一脚罗马动手，希律王杀了伯利恒所有的男婴。因此别忘了，启示录中有一场属灵的战争发生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和政治背后，大家能明白吗？最激烈的战争正在上演，主角是妇人、孩子和骨舌，贯穿全部历史。教会就是我们和基督，还有大龙就是骨舌，可以理解吗？人们总爱讨论政治，却忘了最重要的政治善恶之争就隐藏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政治背后。还有另外一场战争，龙想要吞吃新生的婴儿，史实是希律王派自己的军队实施的屠杀。然后转换镜头，直接看第7节，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内容面面俱到。天上发生了一场宇宙之战，而这场战争恰恰能帮我们理解地上发生了什么。启示录12章7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想一想天国，人人向往天国，但谁想去打仗？可天上竟然也有战争。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被摔在地上的大龙就是那骨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还需要去揣测大龙是谁吗？罗马帝国当时的异教罗马，它的幕后就是魔鬼的力量，它名叫撒旦、魔鬼、骨蛇、大龙，已经说的没法更清楚了，就像字典的定义，再不需要任何其他注解。经上说天上有了征战，而地上一切的征战都是源自于天上善与恶的征战。其实我一直在心里祷告，讲不讲下面的内容，人们听到这些会觉得窒息，但这是真相，我还是得讲。既然大家知道龙是个预表性符号，指向万恶之首，为什么却不敢确定米迦勒也是预表性名词，代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就是耶稣？我可不是说米迦勒或耶稣是天使，经上从没称米迦勒为天使，而是称他为 Archangelus 意思是最伟大的使者。人们想象着有位天使名叫加百列，长着翅膀，或许是萨拉福或基路伯，然后另一个其实是天主教杜撰的拉斐尔，听说过吗？圣经中没有拉斐尔，但有加百列。人们觉得有各种天使，由此揣测米迦勒也是天使。但新教的神学家们意识到，米迦勒绝非长着羽毛和翅膀的基路伯，而是一个特别的名号，主要是在旧约圣经中代表还没有道成肉身的基督。米迦勒这个名字意思是谁像上帝，天使长的意思是最伟大的使者，都是指救主耶稣，他率领众天使与撒旦征战，战争的主角是基督和撒旦。再给大家列几个证据，但以理书十二章，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那位站起身为我们做中保的天使长是谁？是耶稣。天使并没有权柄为人类代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注意接下来和天使长的声音，主和着天使长的声音从天降临，他是最伟大的信使。还有犹大书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这口气正如耶稣在旷野被撒旦试探时的口气一样，天使没有复活的能力。只要去查查通篇圣经每一处米迦勒出现的地方，谁还记得有一回主的使者以上帝军队的元帅的身份向约书亚显现，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拜的是谁？那是基督。因此圣经中有很多关于米迦勒的证据，但不可能一一查阅。这是发生在天上的撒旦与基督之间的征战，撒旦被逐出天庭，摔在地上。好吧，回到启示录十二章，刚才读的是第七节，经上说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撒旦一直都在控告。圣经约伯记，撒旦曾经在上帝面前控告约伯说，约伯侍奉你是因为你一直派天使在四面保护他和他全家。撒旦也控告大祭司约书亚。其实通常那些最吹毛求疵、最刻薄、最爱控告的，都不是出自耶稣的灵，往往躲在幕后的是鬼魔的灵，是总爱控告弟兄的撒旦。经上说他被摔下去了，被摔到哪儿了？摔到地上。别忘了，撒旦对主说，我从地上往返而来，上帝说，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第十二节，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希望大家都知道撒旦知道的信息，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我们知道吗？魔鬼因为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故而加大了逼迫的强度。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传播福音？上帝的百姓是否也该有加倍的热情和力度？我们的时候也不多了，因此应该有危机感，有紧迫感，为主做工，要知道时不我待。接着第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大家都知道这个男孩子是谁，刚才读过这句没有？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这孩子将要用铁杖辖管万国，这是指耶稣。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了，基督复活升天，撒旦再也无法触及耶稣。当耶稣在世时，大蛇把所有的毒液都倾吐在基督身上，魔鬼如何对付耶稣？看看十字架。基督在世的最后24小时，上帝撤回他的保守，因为耶稣必须要承受我们当受的痛苦与死亡。但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已得荣耀的身体，远离撒旦的魔爪所及之地。如果现在撒旦想伤害基督，他会以谁为目标？ 妇人，基督的心腹，那不是玛利亚，并不是玛利亚为躲避撒旦的逼迫而逃到旷野，只要读到这句，马上就能明白这妇人不是玛利亚。因为撒旦还要继续逼迫逃到旷野的妇人42个月之久，这些情节都和玛利亚不符，这是指基督的心腹，某种意义上玛利亚也预表教会。但预言并非指玛利亚，而是指教会。十字架上耶稣对亲人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说看你的母亲。这节经文也表明玛利亚象征着教会，主教导我们要拥有基督，也要拥有教会。主教导我们，妇人也要看你的儿子。教会应该怎样做？仰望上帝的儿子。因此有很多的暗喻，别把启示录12章的妇人和玛利亚混为一谈，清楚了吗？有些教友来自天主教教会，可能很难放弃这种理解。有大鹰的2个翅膀赐给妇人，谁见过玛利亚像天使一样飞？好吧，大龙要向这位妇人发泄全部的愤怒。教会史的前几个世纪，我们这是在回顾历史，撒旦试图通过迫害毁灭上帝的教会。因此妇人不得不转移到地下。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从耶稣的时代一直到大约主后200-300年，基督教被取缔，基督徒被罗马帝国践踏如垃圾，被逼迫之下，大家只好建地下墓穴，生活在地下。这种情形延续到君士坦丁转变信仰，或至少是表面上转变为基督徒之后。君士坦丁的敬虔一直令人质疑，他直到临终前才正式受洗。但他看到推崇基督教信仰是有利可图的政治手段，当时政治内战，他需要凝聚力和额外的支撑点。于是一时之间，基督教转身成了罗马的国教。最后大约公元538年，政府赋予基督教一支军队，教会开始有了武装力量。这完全不是耶稣的计划。妥协一步步渗入了教会，基督徒与罗马的异教徒和希腊罗马式信仰全都被整合到一起，彼时的罗马成了各种信仰的大熔炉。信仰的中心从耶路撒冷转移到了罗马城，但更多的妥协和融合还在继续。以前教会中绝对不会出现的事物，通过异教信仰，通过让步，渐渐在教友中流行起来。大家想退一小步就能接触更多的异教徒，就能加速推广。北美的基督教教会有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为了向异教社团促销信仰，我们开始妥协，标准一降再降，结果是我们没有改变异教徒，而是被异教徒改变了。这正是现在的情形。比如有些年轻的牧长说，我们只要往基督教音乐里面加点摇滚，给摇滚乐配上基督教歌词，就能吸引年轻人。可是最终我们并没有因此感动了更多世俗中的年轻人，倒是基督徒都迷上了摇滚。呵呵，影响总是双向的，不是吗？事实正是如此。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的教友明知我是素食主义者，却还总是请我吃素肉。要是从小吃素肉，会不会好奇真的肉什么味道？人们端上来素培根、素猪肉、素火腿。有位牧师，也是位医生，曾经说，没法想象安息日我们邀请耶稣来就餐，说想不想尝一道重口味，和真肉一模一样，主啊，你肯定会喜欢。啊，我又成了众矢之的。总之，各种各样的妥协从那时起渐渐渗入教会，于是有大鹰的2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躲避大蛇的迫害。旧约圣经中，上帝有没有让他的百姓躲到旷野并保守他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漫漫长路先到了哪儿？旷野。以利亚在哪里躲过了3年半的饥荒？旷野。上帝有没有在旷野养活以色列人？ 上帝有没有在旷野以神迹喂养以利亚？通篇圣经都有这样的模式，上帝在旷野供应百姓的需求。对了，以利亚在旷野的1260天中，耶洗别掌控了当时的国家政权，这个时间段也是42个月，或说是1260年。这段时间上帝的百姓遭遇挑战1260年，也有些经文称为一载二载再加上一载的一半，一共是42个月。按犹太历，一年中共有360天，人们计算一年的周期，画一个360度的圆圈，每一年都是360天，每个月是30天，这个数字表示一轮，即使一个月通常阴历比阳历的月份短一点，人们都用阴历。仔细算一下，42个月就等于，按一个月30天计算等于多少？1200再加60天，一年是360天，二载就是，也就是两年，现在是一年再加上两年，最后还有半年，一共三年半。这个时间段出现很多次，知道吗？启示录11章中也有这个时间，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第12章的妇人逃到旷野，同样的时长，这个时间段还出现在启示录13章。事实上，几个时间段1260天，42个月，一载二载半载，在圣经中一共出现过7次，数字7有什么含义？数字7在启示录中非常重要，代表上帝的完全，上帝在7天之内完成了创造，7预表着完全完整的循环，三年半正好是从正中间截断，7这个表示完全的数字，弥赛亚必被剪除在1期之半，耶稣传道三年半之后被剪除。以利亚在受逼迫期间传道三年半，往往和遭受迫害被拒绝抛弃有关。门徒们在犹太人中传道三年半，直到公元34年斯提凡被石头打死，惨烈的迫害，被拒绝抛弃，犹太公会塞耳不闻，这个时间段一再反复的出现。有人猜末时的小艰难时期会不会也是三年半？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好好想想，因为但以理12章的确出现过这个时间，但我不会断言这是教义，只是觉得思考一下也还挺有意思。不过我相信小艰难还没有开始。总之到了最后，大地却开口帮助富人，在这段中古黑暗时期，从1798年是公元538年到公元1798年，教会遭受了惨烈的逼迫，究竟发生了什么？在那段时期的开始，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派一位将军废除了当时的罗马教皇，以武力更换了合自己心意的教皇，并随后根除了最后三个反对派的宗教，黑如来、东哥特和旺达尔，最后被灭的是东哥特。教皇被授予官印和军队，成了教会的领袖，并且直接掌管军队。这种政教联合几乎持续了1260年，教会借武力统治，这也是大迫害时期信守圣经的基督徒只能转移到地下，直到拿破仑出现。拿破仑也派了一位将军贝尔杰于1798年在法国逮捕了时任教皇，求送至瓦朗斯。不久教皇病逝，正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无神论才正式诞生，因此这段时间被称为中古黑暗时期，教会被迫躲在旷野1000多年。瓦典西派和胡斯派信徒还有阿比尔教派，他们逃到瑞士和法国的阿尔卑斯山脉，藏身于群峰之中，上帝保守了真理，圣经真理，这些信徒全凭手抄笔录誊写经卷。然后看第17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和拥有耶稣基督的见证的。上帝的百姓，特别是到末时代，有两个显著特征，就是律法和先知，他们信守圣经， 遵守十条诫命只是最低标准，他们也相信先知的著作，就是预言之灵。启示录第十九章十节，经上说，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同样的模式，摩西和以利亚，上帝的律法和耶稣的见证，上帝的诫命和先知的预言，这些正预表着整卷圣经。上帝的教会在末时代一定要回归圣经真理。当然，在不同的教会都有上帝的百姓，听清楚了吗？在末时将会有一场大摇筛，会重组并兼顾上帝的教会，将会出现绝对的两极制。都听说过两极分化吗？只有两个阵营，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只能任选其一。第一群人会紧紧围绕圣经，他们拥有上帝的印记。这一群人，他们拥有圣经，拥有上帝的印，就是圣灵的印记，他们属上帝。另外一群人，他们只跟从人的遗传和人的法律，最终被盖上兽印。这些都正在进行当中，因此明白圣经攸关生死。因为两群人全都宣称自己拥有真理，定耶稣十字架的人全都拥有圣经，难道不是吗？该隐向上帝献祭之后杀害了自己的弟弟，历史还会重演。耶稣说，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上帝。一定要明白圣经，确保自己不被欺骗。接下来是启示录十三章，我们恐怕会忧心忡忡。来吧，看看这两只兽都是什么。要理解启示录，得以但以理书为背景。这次讲座叫做天启概要，很多地方只能一掠而过，不可能回去把但以理读一遍，所以最好记下笔记，回家再学习。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这代表十国，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这只怪兽在十二章也出现过，现在又出现在第十三章，第十七章还会出现，只是被妇人骑着。它代表罗马政权，当然其政权形式发生过变化。但以理书关于几个帝国的异象中，巴比伦被誉作狮子，有谁还记得？马代波斯被比喻为熊，希腊则被比喻为豹。最后的一个怪兽难以描述，有大铁牙，和但以理第二章中大象的铁腿都预表罗马铁血帝王的统治。这最后一个政权更像是某种混合体，综合了前几个帝国的特征，他们全都统治过上帝的百姓，掌控应许之地，迫害上帝的百姓。几个帝国都曾经掌控过应许之地，在最后的罗马帝国掌权期间，弥赛亚被剪除，帝国的权柄留存至今，但有了变化，不再仅仅是铁，而是半铁半泥。信奉异教的凯撒统治罗马时期，异教与基督教混居，铁和泥融合，教会是窑匠手中的泥，尘土。因此这里有两种成分混合而成。现在这只兽同样集各种特征于一身。注意经上说，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但以理说狮子、熊和豹，因为他在遥望将来，约翰是在回顾，所以他说是豹、熊、狮子，完全合乎情理，取决于你的视角。兽的旗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习其跟从那兽。第十三章其实已经将末时的情形特别的启示给我们，末时的启示。注意，在第十二章的结尾谈到有一场战争，龙向妇人及妇人的后裔发怒。大家都听说过哈米吉多顿吗？记得好像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说，我们的世界需要建立秩序，控制武器，否则哈米吉多顿就近在眼前，没人能在另一场世界大战幸存。我也有同感， 麦帅亲身经历过一战，也曾是二战的中间分子，但最好别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否则以现有武器，哈米吉多顿就在眼前。于是人们听到了哈米吉多顿就开始寻思，哈米吉多顿会发生在中国吧？会不会是中俄之战，或者是美国和俄国，还是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我曾经去应许之地以色列旅游，我们一行人俯瞰米吉多谷，有几位牧师，福音派的牧师预言，很快所有俄国的军队会聚集到这里，还有中国的军队、伊斯兰的军队、几路大军汇聚，共同攻打以色列，到时候会血流成河，血水高到马的脚踝。我和卫理公会与圣公会的牧师惊讶的面面相觑，他俩和我一样，也根本不相信。那并非哈米吉多顿之战，如果不明白，我来解释一下，这场战争是指龙与富人的战争。哈米吉多顿之战并不是国与国的战争，启示录并不是启示当今世界的政权格局之间的政治冲突，而是指另一场大战，发生在基督和撒旦之间。哈米吉多顿之战是撒旦企图彻底摧毁富人及其后裔的破釜沉舟的终极挑衅。还记得开头读过的预言吗？创世纪说，将来要出现的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到末时代，基督将会通过谁去最终彻底的伤蛇的头？女人的后裔就是活出基督样式的你和我。我们将要反照基督的形象，通过基督和他的心腹显明撒旦对弟兄的指控并非属实，因此撒旦要竭力清除上帝的百姓。接着就到了第十三章，这里会列举出对上帝百姓征战或战争的一些细节。我们看到有两只兽，刚才读过，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它的外貌奇特，看起来像狮子、豹子和熊。仔细思考下面，它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追溯到1798年。法国大革命期间，罗马教从未间断的权柄遭受了致命的打击，他似乎受了死伤，永难翻身。但这死伤竟然真的被医好了，他又重返历史舞台。当今世界约有近十亿的罗马天主教教友，几乎所有国家都和梵蒂冈建立了外交关系。尽管他是全世界领土最小的国家，却是公认的国际势力，很有意思。但还有一个兽将闪亮登场，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不知道那张图片准备好了没有，一只看似公羊的动物，但说话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全世界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昨天准备的，我给公羊加了尖牙啊，看起来还不错吧。这种山羊只有在北美的塞拉斯地区洛基山脉附近出现，没人知道约翰眼前的兽究竟是什么样子，也许像美洲野牛或大水牛等等之类。但第二个兽从地中上来，预表着人少的地区，在一个之前人口很是稀少的北美，诞生了一个新的世界级政权。启示录十七章，海代表人多之地，重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与之相对的地代表人口稀少之处，与欧洲的人口密度相比，美国地广人稀。另外一点，旧大陆上帝的百姓为逃避教皇的逼迫，不得不迁徙到新的聚居地美国。对上帝的百姓而言，那是个新兴的国家，上帝已经在北美预备了一块新天地。崭新的美国平地而起，并很快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国际性政权。大家不妨回顾一下历史的舞台，美国独立战争时，全世界最庞大的帝国还是英国。美国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打败英国，雄居世界之首，恐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英国有最庞大的军队，陆军经验丰富，海军阵容强大， 仍然被打败了。就在大约1798年，当然咱们在1776年颁布宪法，但美国开始并未被欧洲各国认可为独立于英国的国家，直到1798年。由此可知，从地中上来的兽正是美国。我们再来看那个七头十脚的兽，罗马统治的十个区域分裂后，各种不同的信仰组成了同盟。没人能质疑欧洲各国。罗马帝国分裂之后，总共分为十个国家，比如法国、意大利、瑞士、萨克逊、阿拉曼尼，就是德国。罗马帝国分裂为十个国家，也就是十角。原来都是由罗马天主教控制，俄罗斯的东正教和原始的东正教现在正在寻求与天主教和解，之前是分裂的，但现在他们承认教皇掌控着教会的最高权威。因此世界上两大基本权力组织，其一是由天主教代表的欧洲，也就是受了死伤又医好的兽，另一个就是成为新教的防护堤的美国。当年在以色列人中也存在着这样两种势力，北以色列国卷入偶像崇拜，背弃了信仰，南犹大国拥有圣殿，宣告与真理共存，要以圣经让百姓复兴，但以色列最终的历史，南北二国开始结盟，约沙法的儿子娶了耶喜别的女儿，两种权力融合联姻。我们也看到另一场结盟，希罗底和他的女儿联手杀死了施洗约翰，耶喜别和他的女儿亚他利亚结成联盟，杀戮皇家后裔。到末时代也会有这样的联盟，一边是被盗或堕落的新教徒，其权力的中心就是美国，它代表西半球，这毫无争议。那边东半球的代表欧洲，权力中心是罗马，二者将会结成联盟，可能会以某些全球性的灾难或类似事件为导火索，也许是经济，现在已经是危机四伏，不是吗？新西兰又刚刚发生了七级大地震，每次讲到都能列举出最新的大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经济危机，前几年的经济危机一直没缓和过。美国政府投放大量资金，使数据看似有所增长，其实是政府注入几万亿美元，使数据上扬，但那笔准备金快用完了。因此世界经济形势很严峻，我不知道最终拉开末时大事件序幕的会是什么，但是日期近了，接下来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也可以说这是在描述末时的情形。经上说，第二个兽叫全地的人去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这是第十五节在讲兽。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第十七节还特别提到一点，除了那兽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接着给出一个神秘数字，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注意，不是说兽印是666，而是通过666确认兽的身份。不是说到末时有人会带着硕大的皇冠，上面刻着数字666，要是等这个你可就上当了。那是什么意思？有很多信息需要分析。首先，印代表什么？在手上或前额上的这个印指什么？从圣经中找答案。先读一下申命记11章，应该先看申命记6章8节，谈到上帝的律法，经上说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把上帝的律法记在手上，戴在额上。申命记5章解释10诫，第6章上帝说你们要遵守，要刻在心里，记在手上，戴在额头。 生命记十一章，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这是指心灵层面，记在手上为记号，这并不是字面意思。有些很传统的犹太人，他们想按字面去遵行，真的做一些经文的护身符，把一小段经文记在手上或戴在额头。可摩西写这些不是说要带护身符，而是要在行为、思想和敬拜等等方面都要遵从上帝的律法。出埃及记十三章九节，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难道要把经文和律法放进嘴里？那样未免太……上帝没有让人把圣经做成面包块吃进肚子。我并不是不尊重我们的犹太弟兄们，但确实是记在心里，记在大脑，清心的人有福了。要记在心里，还要表现在行动上，其实很简单。在前额有上帝印记的人，就是把上帝的话记在心里，心思意念和言语行动上，没别的意思，就是戴在额上，记在手上。但到末时，还会有另一种法律完全对抗上帝的律法。要想理解启示录，还得回去查旧约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三章立了一个大金像，这个金像的高度60肘，宽度是6肘，按希伯来文化，如果不特别列出长度，就是与宽度相等。记得圣殿中香坛的尺寸吗？幔子旁边的香坛，高2肘，长1肘，宽1肘，长和宽相等。尼布甲尼撒建的金像高60肘，宽6肘，意思就是长和宽各6肘。除非有特别标注，否则长和宽一样。听清了吗？在杜拉平原，每个人都要拜金像，不然是死罪。要讨论末时代的兽印，一定得仔细参照一下但以理书第三章。百姓必须选择，我是要顺服上帝的命令，不能拜偶像，还是顺从国王的命令？所有人都被召聚到一起，所有人都要跪拜金像。到末时会发生什么事？另一套抵挡上帝律法的法令将会被昭告天下，我相信那条法令将会和第四条诫命相关，因为十诫中只有这一条与敬拜有关，也只有这一条中含有圣字。每个人都得做出抉择，我是要顺服上帝的律法，还是人的律法？到那时我敢不敢站出来？刚开始只是宣传推销，广而告之，接着是施压，也许是经济施压，除非合作，否则都不得买或卖。也许是看到灾难越来越多，便强制所有人必须回归信仰。回归什么信仰？自然是当前世界最普遍流行的宗教，最受欢迎的版本，但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经上说不可随众行恶，将来会有一道反向的法令强迫我们必须牺牲一条诫命，你会怎样做？那时将是极大的挑战。经上告诉我们一个数字666，只能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大家对古罗马的数字有印象吗？可以排列出来。谁记得古罗马的数字？字母 I 代表数字1， V 代表5， X 代表10，字母 L 代表50， C 代表一世纪100， D 代表500。六个字母一字排开，再汇总数字，总和是666，是不是很有意思？还有犹太人中也能看到这个数字，之前提过，犹太历一年360天，按照年历的转盘，一年分成36份，以数字1加2加3加4加5一直按顺序累加，最后加上36，总和也是666，很有意思的数字。这是3的倍数，当然3乘以222就是666，但它代表什么？识别这个数字意义的方式之一，经上说它是人的数字，有一个职位，据称坐在该位的人等同于基督。 不知道有没有这张教皇头衔的幻灯，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写过一本书《跨过希望的门槛》，其中有一张标题是《教皇留言和秘密》，里面说我们在世上拥有上帝的位置，天主教教宗就是耶稣基督的代理人，上帝在地上的代表。另一位教皇，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也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代理人，我在地上完全代表上帝。教皇一词是拉丁文，意思是耶稣基督的代理人，发音是 Vicarius Filii Dei， 拉丁文头衔。不妨再看一看1922年4月30号教皇庇护几世十一世，我就是圣天父，是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基督的代表，也就是说我是地上的上帝。这些并不是只有我们教会才信的传闻，而是改正教从12世纪的瓦典西人就开始相信的事实。他们都认为以牺牲真理为代价做了极大妥协的罗马教廷正代表启示录13章中的第一个兽。当然我很忠于美国，但我相信美国就是13章11节的第二个兽。不管是改正教、天主教还是东正教的基督徒，都应该做跟从圣经的基督徒。 Amen。 因为那是上帝在呼召末时的百姓回归，我们不能拜人，我们当敬拜上帝。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错过了奇妙真相课程，请登录网站奇妙真相.com，也可以登录英文网站查找所有视频和音频档案，还有奇妙真相提供的永远的福音、在线圣经问答和圣经中的奇迹。你会找到圣经资源的宝库，解答心中最难解的谜团。轻轻一点，圣经在线，一次登录无数可能，3w.奇妙真相.com。